好，我们重新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奉着名，你的名一同聚集，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生活在这末后时代的人，蒙了极大的恩典。主啊，特别是我们。看见这末后时代的现象，主啊，又看到你在以色列伟大奇妙的作为，主啊，这一切都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稳固，知道你的话语，你做你的权柄，你坐着为王，你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主啊，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在过去多少年。啊，那些虔诚人，他们也没有看到，在这个末后时代，你自己话语如此之准确的应验。主啊，但愿你给我们都有一颗警醒的心。主啊，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啊，属灵征战又特别的激烈，撒旦魔鬼用各种的方式笼络人心。这个正如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那样的。主啊，但愿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不至于软弱，不至于失落。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个人同在。主啊，你打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供应我们灵里边的需要。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是我们脚前的指引。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的概览啊。以赛亚书其实是不太容易懂的一卷书。那么它的经文的数量也比较长啊，就比较内容比较多，涵盖的面呢，非常的大啊。这个我们前面介绍过，以赛亚书是圣经当中啊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前边呢有智慧书，有历史书啊，当然在前面还有我们被称为是律法书的。那么，先知书啊，是神借着先知来，直接说话，对吧？历史书呢，它是举了一些神在历史当中啊，特别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做了一些的事情，使我们了解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来展开的啊。正像启示录19章啊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些预言啊，它的灵异或者说它的灵魂啊，是为耶稣来做见证。那么我们看到读懂以赛亚书啊，它的关键的一把钥匙，那就是说，它是围绕着我们的主耶稣为核心，在这个66章经文里头，啊，它跟整卷圣经呢有很相似的地方哈，前边有39章啊，好像是在旧约时代，然后到了第40章往后啊，好像就进入了新约时代，所以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介绍过以赛亚书的写作特点呢，就是好像这个摄影师的变焦镜头啊，它是近处、远处、近处、远处啊，那么近处啊，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审判的信息，见证人的怎么说呢，就是失败吧啊，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啊，见证人的失败。那么，在见证人的失败的同时啊，他这个镜头就很快啊，就转向神所应许的 就是圣经里边常常说到那日，到那日啊，神所应许的，那么就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要成就的那些的事情，所以是这样交替交替交替交替啊。那么到了40章的时候呢，就直接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工作，向以色列人来介绍，看了你们的神。那么这些呢，都在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都应验了。之后啊，就是福音要传向地极，最后呢，就是迎来新天新地。啊，这个呢，我们还在等待啊，还没有成就，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啊，是以我们主耶稣为核心，然后他跨越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么一卷伟大的启示。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前12章。前12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神的启示所发出的先知性的信息。那么关键呢，在这个里边啊，它这个循环啊有4个，就是看近处，再看远处，看近处，再看远处啊，有4个循环。那么，正好像在第5章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啊，我所爱者的歌啊。"论到啊葡萄园的事儿，就是我所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上。那么，这个葡萄园呢，当然指的就是以色列。然后神为这一个用这个葡萄园来代表以色列啊，来表示说神曾经是栽培以色列的啊，但是在第二节呢，5章2节啊，就说他这个刨挖园子啊，剪去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啊，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的池子，然后指望结好果子，反倒结了野葡萄。第四节的后面啊，又说我指望结好葡萄啊，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啊，这个第三节明显这是指的耶路撒冷说的。那么这一些呢，都使我们这个想到也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神为这个葡萄园，也就是为以色列啊，这个一开始修筑葡萄园啊，刨挖池子啊，剪去石头啊，刨挖园子啊，剪去石头啊，栽上上等的葡萄树。那么这个呢，其实从以色列出埃及，对吧？神用了40年的时间啊，在他们中间，把那些不信的人淘汰了，然后呢，把律法交在他们的手中，然后这个经过各种的见证啊。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埃及施灾的见证啊，像红海的见证，那么旷野40年，他们这个吃玛纳啊，神在那里行了无数的神迹，然后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把比以色列更强大的这个迦南人啊，交在以色列的手中，所以这一些曾经在埃及做了这个400多年奴隶的人啊，没有正规军，但是呢。他们居然能够走过旷野以后，把迦南人啊那一些比他们身体高大、城墙坚固这样的民呢，能够赶出去，得他们的地为业。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以这个律法啊，以见证，以淘汰他们中间这些不信的人啊，把信的留下等等等等啊这些的工作呢。等到他们进到迦南地居住下来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一个正像神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说的啊，他们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国民了，啊，这个一切都是好的开头啊。我们从士师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当这些这个长老们啊，就跟着以色列人 走过旷野，跟着约书亚，不是跟着摩西走过旷野啊，跟着约书亚，打过迦南的这个土地战争的这一些长辈啊，还在的时候，他们还侍奉耶和华。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表示他们是栽种了一个好的葡萄树。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转去离开神。所以这里就说呢，就结了野葡萄。那么这个野葡萄呢，指的就是这一些像外邦文化、外邦拜偶像的信仰。这样的状况了，对吧？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么我们从士师记啊，一直读到撒母耳记，然后直到读到这个列王记啊，我们就看到一路走来呢，以色列人就没有真正的按照律法啊能够做到神的要求，所以呢，整个历史啊，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对吧？我们曾经这个在学历史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出埃及的过程里边，在旷野里边这40年当中啊，圣经上说神厌恶那时代的人，对吧？那个是一个训练操练的过程啊，所以律法颁布下来，然后呢，在旷野里边操练他们啊，训练40年，然后进到迦南地以后呢，就进入了士师时代。那么士师时代呢？我们说那是一个律法，透过人的良知来自觉遵守的一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呢，没有中央政府，啊，这个是民间的长老啊，以12个支派的形式，来这个占据土地啊，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政府的管理啊，就是百姓都是自觉的按照。这个律法啊，当时呢有祭司在他们中间啊，立位人在他们中间来，以这个神的律法啊审判他们啊，教导他们。那么他们按时候到圣殿里边来过节，来学习律法啊，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就是一个国家的生活。但是士师记是我们看到啊，很快啊，他们就在各个方面出问题，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严重，而且是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百姓出问题，最严重的是祭司立位人啊，这个最核心的这些人，开始出问题，对吧？所以在后来的。失败里边啊，我们看到这个士师时代啊，讲的这几个故事，那么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核心地带啊，特别是利未人当中，就出现了非常糟糕的这种失败啊，败坏、软弱。于是在这样的这个被，因为按照律法呢。他们这样做的话啊，他们就会被咒诅，他们就会贫困啊。这个律法里边已经规定了，然后特别是他们就是受到外邦人的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啊。他说：“我们这个无政府状态这个不行啊，我们要像列邦一样要有中央政权，我们要立一个王啊，这个王呢能治理我们。”王呢，能这个建立军队啊，然后我们能够跟外邦去打仗啊，不至于我们没有正规军啊，到了时候打仗的时候，临时大家都抄着铁锹、抄着木棍来打仗，对吧？我们要有正规军啊，有战车、有马兵是吧？有先进的武器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啊，就国家就会不再受欺负。圣经里边明确的说啊，他们这样的这个要求啊，并不是这个对于士师的厌弃，而是对于神在他们中间作王掌权的厌弃。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啊，管理的方式是什么呢？ 啊，那就是神把律法告诉他们，他们遵守，神就赐福；他们不遵守，那么咒诅就临到他们。这就是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啊。可是神管教他们呢，他们不接受管教啊，不受管教。他们用自己的方法，他们不是悔改自己的错误啊，他们是用自己的方法，来面对神惩罚他们啊，他们不悔改啊，他们而是这个水来这个土屯，兵来将挡，对吧？饥荒来了，他们逃跑是吧？敌人来了，他们打仗啊，打不过，他们就自己就给人家做奴仆啊，然后就悲哀祷告，所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困难。而不改变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以色列人，圣经说他们是悖逆之家，是吧？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以色列人很糟糕？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感觉到以色列人怎么这么糟糕？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
不会有这种感觉。其
一开
实，
始会，
啊，
一开始读经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嘛，对吧？这是悖逆之家，对吧？应着镜像的百姓。其实，以色列在地上的万民当中，应该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所以神不会拣选一个劣等民族来做他的选民，所以以色列完全有资格来代表全世界的这个人类。也就是说，当以色列都做不到的时候，其他的民族更做不到。直到今天啊，以色列虽然是个小小的国家，但是它在各个方面，仍然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民族的优秀性，所以以色列人对律法的遵守，这个都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比较的啊。他们对安息日的持守啊，虽然他持守的很可笑、很机械，可是这个这么大面积的整个国家民族啊，如此之遵守的，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像以色列人这样能够做得到的，那不光是这一点啊，我们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因此呢，以色列人做不到的时候，其他的人更做不到。所以，以色列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一个总代表，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代表了律法主义的失败，啊，走律法道路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啊，这个比方说现在的佛教，对吧？佛教本来是四大皆空，对吧？这个出家修行、苦修主义的，可是现在呢，我们前些日子这个去尼泊尔的时候啊，到了这个一个藏传佛教的地方。那些穿着红袈裟啊，不知道那是不是袈裟，反正一种朱红色的那个袍子啊，背着一个袋子，穿着拖鞋，光头啊，然后呢，就跟我了啊，就是打个招呼啊，好像很客气啊，然后问候几句，马上呢就伸手跟你化缘啊，所以这个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些出家的和尚啊，什么这个那个啊，真正好好修行，能够按照这个斋戒啊，好好遵守的人有多少呢？啊，其实是不多的，对吧？平均起来讲，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那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类的这个罪性啊，人类的罪性，这个是不能，没有办法，靠人的努力能够达到的。 所以，我们中国啊，近几十年来啊，也是这样，打贪官，对吧？越打越多啊。这个我们当时时候革命，对吧？要实现社会主义啊，实现共产主义，那么要这个无产阶级啊，要翻身，要当家做主人，那么要把资产阶级推翻啊，要实现社会公平。那么这几十年下来，是我们看到，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公平，到了最后就更加不公平。这不是人没有美好的愿望，这是人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的那种能力。那么当时中国人啊，抛头颅洒热血啊，跟着所谓的干革命是吧？要这个打土豪分田地啊，要实现这个穷人啊，这个无产阶级啊，要这个治理国家啊，要除去贫穷，除去不公平啊，这个这样，愿望都是好的啊，付的代价也很大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呢，是事与愿违。那么这些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是需要的一套理论，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做到，任何一种理论啊，理想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这些呢，就供圣经里边啊记录这些事情，客观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律法，而是救恩，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以赛亚的信息当中啊，他一方面见证人的失败。那么在前12章里头呢，重点的就是介绍的以色列啊，这个耶路撒冷啊，神的选民在律法上的失败。那么今天看看我们能不能进入到第13章啊，然后一直到这个13章到27章啊，有15章的经文。那么是谈到外邦人的失败，啊，从巴比伦开始，啊，讲到了十几个，外邦的，民族国家，审判他们，当然他们的情况呢，比以色列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但是讲完了这些以后，甚至于在这个讲论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外邦也是要同归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盼望里面，所以讲完了这一切以后，就证明了整个人类，自救这条道路，自己救自己啊，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就是以赛亚写以赛亚书啊，得到神的启示来写以赛亚书这件事情，在公元前700多年，那么也就是说，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神就开始预言啊。当然，以赛亚先知是众先知当中的一位，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另外一位关于对主耶稣，的预言的先知啊，他不是在先知书里边，他也是一位被列为先知的，这个人就是大卫，啊，大卫在他的诗篇里边有许多许多，对于我们主耶稣的预言，那个是更早了啊，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所以这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啊，就预先把这一切先说明了，然后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啊，知道啊，这是神的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啊，世界上独一无二，所以我们知道啊，圣经唯有圣经是神的启示。除此，也就是说，圣经新约旧约66卷书啊，除此之外，没有神的启示。那，而我们刚才讲了，这启示的核心啊，就是人类的救主。也就是说，先知们对于借着这个对于以色列人和对于普世的啊，包括所有的外邦人啊，虽然这里边只列了十几个国家民族。但是他们也是代表了，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中国人，对吧？但他代表了普世人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所以呢，就是使我们知道普世人啊都要归于同一位拯救者这是人类唯一的盼望啊，人类唯一的归正的可能，生命。能够得救，能够回归到神那里去，恢复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那一个子民与父神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里边去。除此之外，正像新约啊这个使徒们所讲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赛亚书。啊，他的这个写作的那个核心点哈、啊，那么以赛亚书写作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在北国以色列，北国啊被亚述帝国围困消灭这个前后，那么到了北国消灭以后呢，就南国独存，南国独存的时候。当时的王叫西西家，亚述帝国呢，大军啊又挥师南下啊，就围困耶路撒冷，那么把犹大地大部分的土地都占了，啊，就剩下耶路撒冷了，已经围城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岌岌可危。那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候，西西家王呢就去这个告诉先知。以赛亚啊，说你去扬起声来啊，为耶路撒冷来在上帝的面前祷告。那么他自己也到殿里边，到圣殿里边去啊，这个为当时的亚述大这个大军的威胁啊，在神面前祷告。那么神听了他的祷告啊，就派一个使者出去啊，夜间杀了亚述营中18万5千人。那么亚述从那以后呢，就失败了，耶路撒冷就得胜了。那么在这个之后，西西家办了一件糟糕的事儿啊，就是接待了从巴比伦来的使者，并且把国中所有的宝贝啊都展示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导致了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将来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凡是这些，被使者看到的这些东西，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那个时候，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啊，这件事情是100多年以后，巴比伦才这个掳掠了耶路撒冷啊，焚烧了第一圣殿。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定局，啊，已经预言好了。因此，先知以赛亚写作的这个当时的情况呢，就是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灭亡已成为定局。那么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在这个以赛亚先知服侍的这个期间啊，一个是成了客观事实，一个是神已经命定了。这件事情， 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是他看见了北国的灭亡，也深知道、深信，耶路撒冷也要灭亡。所以在这样的见证和神的信息的里边呢，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先知们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都有深刻的、非常强烈的责任感。那么，当然，这种责任感呢，也就带来了他们内心的一种负担，对吧？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国民啊，在面对这个未来啊这么严重的结局啊，可怕的结局，而他们还不悔改啊，还不听话，正像先知耶利米那哭泣啊，他没办法，对吧？看到人性就这个样子啊，没法改，怎么也没办法。在这样的痛苦之中，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带来美好的盼望，而这个盼望，要他的这个带来的祝福，要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受的因为他们的软弱所受的这些管教和痛苦。所以，那一个盼望不但是肯定的、荣耀的，而且是永远的。那么，这个我们就了解啊，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的写作的核心方式，同时呢，他的背景啊，他的时代背景，那么他所发出的信息的宝贵。在先知以赛亚的这个写作当中呢，经常会提到"到那日，到那日"。这个"到那日"呢，他没有给具体的日子，他只是给了到那日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到那日。所以这个"到那日"呢，是指的不同的日子啊，灭亡的日子，对吧？这个主降生的日子啊，这个福音传播的日子。那么，基督再来、世界结束的日子，以色列要复国的日子，等等等等的，那么我们进入新约时代啊，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比犹太人会，就是当今的犹太人啊，会读得更清楚，因为当今的犹太人呢，历史当中的犹太人啊，有很多人认为啊。因为圣经是犹太人写的，对吧？所以呢，犹太人的解经家一定是他们的拉比，对圣经的解释呢，那一定是比我们要高超的。事实上不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的解释，他远远不如基督徒啊，对于旧约圣经的把握？犹太人读不懂的，为什么呢？
是不
比
是？
如说，Lisa 怎么样？
我说是不是？为了外邦人的缘故，然后神使他们的眼睛蒙住了。
哎。这是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原因。所
还
以
有个，他们是停留在律法的年代。
哎，
主要是还是停留在律法，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律法解救自己。
所以使徒保罗就说啊，他们的向着神是这个有热心的。可是怎么样呢？怎么样？没有真知识，不是凭着真知识。那为什么？比方说啊，犹太人是读不懂，以赛亚书的，他读不懂。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新约的这个属灵的亮光，所以他们当读到说。哎呀，耶西的这个本啊，要发 嫩芽，要发一条啊。这个，然后呢，他们不知道这个什么，这个就像53章啊，这个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他如根出于干地，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为嫩芽啊，他要被鞭打，最后呢，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呢？他们搞不懂啊，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以色列民啊，这个受苦的仆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这个国家，对吧？所以他们读不明白，他们读来读去啊，这个预言的将来外邦人怎么样，所以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外邦人要归向耶路撒冷，要来这个归向耶和华的山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外邦人要来呢？那我们是选民，他们又不是，他们到这儿来干嘛？对吧？所以，其实没有进入新约的犹太人，当然也有很多犹太人，像保罗，对吧？也他已经接受了新约了，但是呢，这些没有进入这个新约的这些犹太人啊，包括他们里边的圣经学者啊，文士啊，对吧？这些拉比们啊，他们还是用刚才咱们弟兄姊妹讲的啊，用律法的眼光来看旧约，他们没法从旧约里边看到恩典。其实旧约里边有没有恩典啊，弟兄姊妹？旧约的主流，
啊，有。
当然是有的啊。旧约的主流并不是律法，对吧？旧约的主流是恩典啊，任何时候啊，这个神启示的话语当中，都是这个以恩典为最高原则的，啊，旧约时候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从创世纪啊一直到最后到启示录，都是浸透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一些人说旧约是律法时代啊，新约是恩典时代，这个分法是不对的，是吧？旧约也是律法，也是恩典时代，新约也是恩典时代。那么，不过呢，旧约，律法先来了，对吧？是为要使恩典显明出来啊。旧约神的心意并不是叫以色列人，这个遵守律法而蒙福的。那么神难道不知道以色列人是做不到律法的要求的吗？他早就知道，对吧？在创世以先他就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颁布律法呢？对吧？当然，律法的颁布，它的本意并不是叫人因着律法而得救的，对吧？而是叫人知罪，啊，叫人知罪，叫人知罪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叫你知道，你靠着律法，靠着你自己不行。因此呢，律法就成了训蒙的师傅啊，为了把我们引到因信称义这样的信仰当中来。所以，虽然旧约先颁布了律法，但那不是律法时代。那么新约主来了，那么律法就结束了吗？啊，律法没结束，对吧？律法还是律法，对吧？律法的标准也没有更改。对吧？人得救，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因信称义，这个并没有改变。不过呢，就是旧约是用预言的方式，新约是主耶稣做成了，我们直接来信他就可以了啊。旧约的时候就是用牛羊来献祭，同样是恩典，对吧？亚伯拉罕因着信那同样是恩典。亚伯拉罕并不完美，对吧？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任何时代其实都是，神的恩典的时代啊，所以，这么这个很所谓的这个就是这样粗略的说啊，旧约是恩典时代，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啊，这种分法呢，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啊，所以旧约，亚伯拉罕这个摩西大卫这些人得救吗？啊，当然得救。那么这些人得救是因律法吗？啊，当然不是因律法，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了，都是因着恩典得救的，那因着信得救的，所以旧约、新约任何时候都是一例。不过呢， 旧约时代，因为主还没来，他是为主来做准备的；新约时代，主来了，是要把主的救恩传向万邦。啊，旧约集中在以色列，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做成救恩，对吧？而新约呢，是这个救恩做成了以后，要传向万邦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用新约的光来读旧约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这个把前12章已经跟大家来介绍过了。那么12章的最后2章就是11章和12章呢，等于说是整个前边对以色列的这个审判，然后盼望的应许然后再审判，再盼望的应许，这个四个信息的轮回的这个循环的一个总结。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就准备进入到更。进入到13章往后，好，为什么没有了呢？等一下啊，重来。这个是第5章第5章这里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然后论这个他葡萄园的事儿就是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这个就是以一个葡萄园之歌这样的形式呢来代表神现在那个时候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犹大的百姓，对于耶路撒冷，那种的心情好像一个情歌一样的是为自己所亲爱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神所亲爱的，爱护的，这个，然后呢，虽然神在他们中间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可是呢。你看这里说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当然，圣经上用的这些比喻似乎都不是太符合常态，是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怎么可能种了瓜得了豆呢？对吧？这就令读者要去思考了。所以，人不是。植物因为这个物质的东西，它是严格的遵守物质的法则物质的规律，所以呢，那个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好葡萄就结好葡萄，种坏葡萄就结坏葡萄，这个是物质的规则。但是呢，为什么种了好葡萄的种子？却结出了坏葡萄呢？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个问题问题出在了哪里？那么，按照现代的人常常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呢，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是吧？那是你没照顾好我，是吧？那是你弄得不好，是吧？神说：“No，我给你的种子、环境都是好的。”可是呢，你却不按照这个应该有的常理结好葡萄，反而结了另外一种葡萄。那么这件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可能我这个问题大家不一定能明白我要问什么就是为什么神给的是好种子给的是好环境，但是呢结出来的却是糟糕的事情呢？其实这就是人性。那么人性里边的 人之所以为人啊，人性里边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特质之一，那就是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啊，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物质的东西呢，它是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对吗？啊，所以说它是机械的。是吧？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种子它不能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子啊。那基因里边规定了它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了。可是呢，人不是这样的。人不管你的本来，因为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吧？然后呢，不管你的条件有多么好，但是产生的结果可能千差万别。那么这个就是由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来决定的这个结果，啊，好像，以扫和雅各，是吧？他们是孪生兄弟啊，表明他们的生命的源头是几乎是一样的，啊，这个两个同性的，这个双胞胎啊，他们通常都是单卵双胞胎，啊，也就是从一个这个受精卵细胞，发育出来的两个个体的生命，龙凤胎有些时候呢，它是双卵啊，双卵孪生，但是同性的呢，大部分都是单卵，啊，就是一个受精卵来发育起来的，也就是说它的源头是一样的，环境是一样的，可是长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兄弟。是吧？性格不同，啊，这个对人生的选择不同，所以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的处事法则、人生观等等的，人是有选择的，对吧？人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个选择就决定了最后的结果，所以。如果不是人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啊，那么神最终的审判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有一些人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啊，这些东西产生出来都是，神的主权所决定的，啊，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一切，都是预定好的，都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个神的审判就毫无意义了。是吧？因为好人是神让他好的，坏人是神让他坏的。那么，既然是神让他坏的，为什么还要审判恶人呢？是吧？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种的好葡萄，最后结出野葡萄啊，因为人不是葡萄，人是人，是吧？人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要开启我们的内心。神给我们选择，神给我们选择的机会，神给我们选择的依据，神给我们选择的这个逻辑思维。但是最终，我们怎么样选择，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做最终的决定。正像有人说啊，外因啊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本质。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外因啊，也就是说，我们选择正确的条件啊，各种的条件，神都给我们预备好。但是最终我们做什么选择呢？是由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所做出的衡量啊，最后我们做出的选择。那么这样呢，最后神的审判才是有价值的啊。如果不然的话，对啊，那没人就像机械一样，就像一本书啊，你把它放在门口，结果把人绊倒了，你去骂那个书，你为什么在这儿把我绊倒了？那是你放在那儿的，你怎么能指责别人呢？对吧？书又没长腿，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跑，对吗？所以呢，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 对象，你去审判他，那是不合理的，啊，那是可笑的，那是不道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啊，就是为要帮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而且知道是我们知道啊，做了正确的选择会有什么后果，做了错误的选择会有什么后果。所以，神为他的葡萄园所唱的歌啊，就是神给了以色列人一切正确选择的条件，可是呢，他们却选择错误他们选择悖逆。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人性啊，说明了人性。那么在这个选择的里面呢，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事情啊，那就是说能力。就是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我心里选择善，我倒做不到；我心里不愿意恶，我倒去做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大概都有类似的经验，是吧？特别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想摆脱某一种软弱啊，可能一时间我们改了啊，摆脱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回来了。哎呀，我们很这个挫败，对吧？这个我这信主这么多年了，对吧？怎么这些这么一个小小的软弱，我就是这个摆脱不了啊，就是会缠绕我，所以才会像使徒保罗所发出的这一个感叹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我这垂死的身体呢？那么这里边呢，除了正确的选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使我们看到，我们缺乏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能力啊。即便就是我们选择了正确，我们却缺乏能力把我们选择的正确的事儿把它做出来。而我们不愿意，我们拒绝的那个错啊，我们把它不要去按照那个去做。然而，当我们面对我们内在的欲望啊，外在的诱惑，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失败了。这就是我们需要救主啊。顺便说一下，救主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它不单单是赦免我们的罪。啊，不单单是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那么这些呢，都是基督徒特别强调的，对吧？主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称我们为义。其实，在神给我们的救恩当中啊，还有一个比这个远远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比这个赦罪称义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其实这个呢，就是解决我们到天国去不会再犯罪的关键。如果我们到了天国里边，又像亚当一样，是吧？虽然亚当刚刚被造出来是无罪的嘛，对吧？但是他会犯罪。如果我们到了天国，主赦免了我们的罪了，把我们带到天国去了，我们又像亚当一样又犯罪了，那怎么办呢？是吧？那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救，能够蒙福，以至于能够在永生里边不会再犯罪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弟兄姊妹在哪里？
重生。
再具体一点，怎么个重生法？为什么重生了就不会再犯罪呢？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阿门。因此，这件事情啊，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舍己，然后呢，要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他完全有能力胜过罪恶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和我们的生命结合。 那么，基督胜过罪恶的绝对的能力，因着我们的信而顺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一个被动的部分，啊，是一个被动，是个消极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犯过的罪，神把它赦免了、饶恕了、不算了、抹去了、没了。那么，我们成了一个没有罪的人。如果仅而已的话，那我们还会再犯罪呀、啊，是吧？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在世上还会经历再犯罪的这种经验，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仅停留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到了天国去，我们也是一个会再犯罪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犯罪啊，它不仅仅是与一个愿望和我们内心的选择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欲望，能够拒绝环境的诱惑，啊，在各种的环境里边，我们能够这个100%的啊，把握自己不犯罪。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能力的问题。因此，只有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来做到。因此，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到。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的第二步就是要重生。重生不是复活，复活是原来的生命再活过来，对吧？这个咱们主日的时候讲了，对吧？重生就是另外一个新开始的生命。那么就是我们的灵与基督的灵的结合，那么使基督的得胜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体现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呢，神不能强迫我们，因为强迫就没有爱了，所以他要让我们用信、用舍己、甘心顺服。那么这件事情呢，才是个美事，那么如果他强制我们，逼着我们非信不行，那这个信就没有意义了，对吧？爱也就不存在了，对吧？我们爱慕他，渴望他，相信他，顺服他，对吧？这个，然后呢，我们感谢他，赞美他，那么这个是神所要的，那么这样呢，就是基督的得胜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整个信仰的最关键的那一步。那么这一步的得着啊，这一件事情的得到，主自己说的啊，是要我们舍己承认我们自己不行啊，然后呢，我们愿意领受他给我们的，那么这个呢就做成了。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啊，是我们这一颗葡萄啊。不单单是种子能够是好的，那么将来呢还能够结好果子啊，这样的比喻当中啊，那就是必须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的完美的结合。那么这件事情在今世不能完全兑现啊，还不能完全兑现，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啊，这个我们的旧我还在，世界还在，我们跟基督的结合还没有完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圣灵进驻做质，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做抵押啊，也就是说抵押呢，做质的时候，那个本体还没来，对吧？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然后经过神的审判，我们去羔羊的婚宴。所以羔羊的婚宴，这个使徒保罗用了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像夫妻一样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将来我们赴羔羊婚宴的时候，啊，这个基督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合为一体，啊，那个时候，犯罪的肉体没了，犯罪的环境没了，这个我们的，经过这一世操练啊，我们的灵生命，啊，我们信他，仰望他，顺服他，依靠他，这个已经成熟了。啊，然后呢，我们就跟他的生命完全的联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羔羊婚宴的意义啊。那么经过这个以后啊，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不犯罪的愿望，而且我们得到了可以胜过罪恶的绝对的能力。那么，回过头来到了以赛亚书啊，这个为了实现这一个伟大的目的，神为人类预备的这个完美的、伟大的、永恒的救恩，所以才走过这么复杂、这么漫长的人类的历史。顺便说一句啊，整个人类。这个我们个人生活的几十年，整个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到底我们的意义何在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啊都想不明白，就是人活在这干嘛，对吧？人生有什么意义？现在弟兄姊妹，知道了这个意义是什么了。简单的说，就是神要得着成熟的孩子，要为基督预备能够和他一同作王的，可以和他一同统管万有的，像他的心腹一样的人类。所以，这个就是神让我们活在世上的几十年，神在世上给人类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它的核心意义，对吧？这个世界本身存在，好像一个学校啊，学校学生他在学校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学到知识，对吧？等他毕业了，学校对他就成了历史了。所以这个世界等到我们这个神预定的旨意成就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没意义了，所以这个世界就销毁了。啊，我们的肉体也没了，对吧？这个软弱的肉体没了，对吧？然后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进到新天新地，然后呢，与神与基督结合，成为一体，和他一同作王啊，一同掌权，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啊，人生在今世存在的目的。也是我们经历这么多苦难、操练啊等等这些的原因啊，这个只有老彼得他把这些问题点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干什么呢？啊，就是脱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啊，能与基督的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呢，经过这殷勤的操练啊，在神的真理，在他所预备的环境当中，啊。然后呢，最后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对吧？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经历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目的。经文讲的不多啊，这个在这个经文之外，我们对于经文所带来的意义啊，目的。那么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啊，明白我们的人生，这样呢，好使我们在信仰上更加清晰。那么这些这个关键性大的图画，好像一把钥匙啊，好像一盏灯。那么当我们在读这个具体的经文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啊。这一些经文在神整体的计划里边，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今天看来进入到13章啊，我们下一章，下一次啊，我们再进入到13章啊就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停了几个星期以后回来啊，咱们先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以赛亚书的概览状况。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也只能停到这儿了。这些观念虽然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多次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把它重复强调啊，正像圣经一样，因为它很关键。这些观念的建立，一方面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人生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能够以这个东西来把握读圣经的原则。好，时间关系，我们听到这里，有谁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哦，感谢主，常姊妹在啊，这个不敢邀请常姊妹，因为常姊妹的话可能很多人听不懂。
对了，谢谢老师。
哎，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姊妹，虽然遥远啊，但是还是这个借着网络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学习。愿主祝福我们这一切愿意渴慕真道的人。
是。
我们还是请倪弟兄好吗？
好吧，
感谢主。
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教会部分弟兄姐妹，在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学习圣经概览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它是先知书的第一卷。先知讲到，约翰宣布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也知道旧约的律法时代即将被新约神的亲儿子亲自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他的宝血清除赦免人的罪，和神的关系又恢复到伊甸园。我们的先知啊，我们的主，立足亚当还未犯罪以前的关系，只要因信称义，我们便就和能神恢复关系。神把以色列带出埃及，在旷野来历练他们，结果一代人40多年都未成功。后来到了四世时代，用律法来管理和治理，来想达到人们所想要的生活治理，但最终也未成功。后来又想和外邦国一样，有个王来治理统一集权的国家，但总体来讲，唯有大卫王和所罗门的前妻这两个王还是可以，但最后又回到了老地方，又未成功。综述看来，立了神的旨意，人的一切努力都不会成功，包括近代史200多年来，凡有信仰耶稣基督的国家就蒙福、繁荣发达，但现在西方以及许多信仰基础很好的国家逐渐的衰退，信仰的危机，国家的经济也开始衰退，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不断。以赛亚书写的时期就是以色列北国被亚述掳走，南国常存在，但由于王的错误的做法，即将被巴比伦国掳走灭亡。尽管先知为国为民的担忧，但百姓却还未醒悟。这也就是充分表现了有罪性的人的通病。 以色列人为什么看不到新约的救赎呢？因为他们对天国的奥秘看不到，眼光局限在律法的时代，总认为自己可以用律法来拯救自己，却不知新约是因信称义，靠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救我们自己。当然，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中也有因信称义的，懂得这个天国奥秘的，比如先知保罗就是其中之一。在律法时代也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总是在管教和惩罚之前。律法时代遵循神旨意的祝福，违反律法的受神的惩罚和管教。因信后，我们再有重生的生命，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万事的帮助。关键要背起十字架，把老的生命钉死，才能摆脱罪的引诱、世俗的引诱。我们唯有顺服圣灵，才能解决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事。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好好的学习圣经，不断的装备个人，才能做神喜悦的人。我们把荣耀都归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
阿门。
门，
阿门。
哦，弟兄姊妹，愿主同在。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到这儿了。看看啊。